啊，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2023年的10月1号了，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所以，我想，我还在回想昨天，我还回想上个月的今天。我头一天还在准备讲道，第二天就得了新冠。所以，我想上个礼拜那个谢里牧师他讲我们人生的节奏，我想我上个月我的节奏就因着新冠病毒的到来，把我一点节奏给打乱，我也很感谢主，让我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来调整。今天是10月份的第一周，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日子，所以我想，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对准基督救赎的福音。所以我相信，我希望我们在我自己也在预备，我说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都应该以围绕福音来传讲神的道，让神的大能通过福音临在我们王国瑞这片土地上，拯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福音聚集我们在一起，是你的福音托住了我们，让我们愿意聚集在一起来聆听神你的话语。神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神啊，求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一起来仰望你，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18世纪的中叶，可能大家有人听说过法国有个大思想家叫卢梭，我不知道在座人没听说过。他写了一本书，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教过这本书，这本书对整个西方文明起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叫卢梭，写过两本书，可能大家有些人对他熟悉的知道他写过一本《忏悔录》，但是我们在中学里教那本书叫《社会契约论》，大家听过吗？叫 Social Contract， 是社会契约论里面它充满了人类的智慧和经典的这个哲学语录。但整本书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在那么小我就印在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忘记。他在一开始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人类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锁链之中。这句话当时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哇，我们人是生而自由的。当时卢梭也认为，他说自由是我们人生生来就具有的本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教育制度社会制度局限了我们，使我们的本性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说我们人类要重新回到得到这个自由，就必须解开这个社会制度的枷锁，让我们重新获得这自由。大家觉得，大家同不同意这个想法？大家同意啊，我当时也同意。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人类生而自由。他的这番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根据他这个思想来发展。这个思想最突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人生而自由。大家再想一想这句话对不对？只要我们本着良心做事，建立一套合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我们人就可以把我们的本性尽情的发挥出来。我们要问的是，卢梭表达的思想符不符合圣经？真的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真相？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翻开罗马书，我们来看1章16节。翻到了可以报个耶稣。罗马书1章16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经文，甚至会背。新约157页，156页。我可能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会背这句经文，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1章16节是新约的156页，新约的156页。罗马书1章16节。好，我们等一下 Barry 还在翻什么，帮 Barry 可以翻一下。
好的，好，
翻到了。好， Peter 也翻到了。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在刚才我读的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宣告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大能。而福音这个希腊原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从神而来要带给我们人类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去可以看到，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消息是神要带给我们人类的大能是什么？要救一切相信，这就是好消息。我不知道这句话会给你，会不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我相信绝对会让卢梭和他的跟随者感到不安。因为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里，大家看到这要救一切相信，你觉得什么是最关键？福音。福音关键就在于一个什么字？救字。没有救，信也是白信。你可能会说信，但是先要有救。大家要记住，福音最关键的一个字在这里，是救。这个字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类，并不是像卢梭所说的，是生来自由、人性本善的一群人。恰恰相反，我们人类是一群需要被拯救的人。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人类是出了问题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被拯救？我们可以接下来看，接下来比较长一段，我希望大家能耐心来听我读。还是在这一章，我们一起来看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全人类出了什么问题。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大家看到没有，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应该认识神的，但是我们人不愿意认识神，我们压抑真理，我们已经没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深深地掉在一个黑暗里，自称为聪明，我们自以为我们有理性，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理性去了解一切，但是圣经说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反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人是很可悲的，你去庙里看看，去各大各这种寺院里看看，我们都在拜我们自己用手雕琢出来的偶像。我们的人是何等的可悲，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的真实！我们敬拜金钱，我们敬拜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敬拜我们的荣耀，我们敬拜一切，但是我们不敬拜那创造我们的神。他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去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人的问题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一个人，医生来到他面前说：“你得病了。”那个人说：“走开，不管你的事。”剩下的是什么？医生说：“好，随你去吧。”这就叫任凭。看到没有？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就是我们心里充满了罪。看到没有？他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恨毒。”大家想一想，你心里有没有这些？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大家是不是这样？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然后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圣洁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容忍罪在我们身上的发生，判定这样的人是当时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再往后翻一页可以，我们再看三章九到二十节，我们把干脆把它全部读掉。三章后面三章九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继续告诉我们。继续说我们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大家看这一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大家不要觉得这圣经上说的是别人，说的就是你，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大家知道犹太人和希腊人就代表全人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没有一人，没有一个符合神标准的人，大家知道吗？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蟠蛇的毒气，满嘴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神在他面前，他不认识神，他不愿意归向神，他们的眼中不怕神，真的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眼中不怕神。好，十九二十节就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大家知道律法是说的，它特别指的，我们知道十诫里面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就在这一条下面，众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是除了神以外，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当神，我们就是不敬拜神。我们的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神。就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上帝的律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群罪人。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不是卢梭所说的人生而自由，我们人类生来就是一群罪的奴隶。这就是圣经通过罗马书这两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我们震惊的消息。可以讲所有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人类是生性悖逆，我们陷在罪里，我们被罪所奴隶，可以讲我们是罪的奴隶，无法自拔。一方面，这个世界的声音试图通过像卢梭这样的人告诉我们，我们生来是自由的，你是好人，不要信圣经那套话，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要把这个世界稍微改良一下。所以我们大选， 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大选来选出一个政党能把这个国家给调整，但是哇，从根子已经坏掉了。我们人类是一群罪人，我们不可能通过从来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不可能通过把这个世界稍微改良一下，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来自上帝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不但不是生而自由的，我们人类生来就是罪的奴隶，毫无自由可言，更没有任何自己救自己的能力，没有，全部都伏在罪的底下。上回我跟那个，我记得 Barry 在跟我讲那个犹太人那个德国大屠杀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讲到那个主题，但是我想后来国际军事法庭裁判那些战犯，当你们把犹太人放到毒气室的时候，当你们做人体肢解，当你们做那些实验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做的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你知道那些战犯说什么？那些战犯说，我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在上级的命令下，人性都不需要。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的奴隶。罪是我们的主人。当一个人骂你的时候，罪跟你讲你要恨这个人，你就不得不恨这个人。当一个人当你可以看到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罪告诉你，把你的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赚钱上面，你不得不去赚钱，你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叫罪奴。你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而福音或者说来自上帝的好消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就是在向这个世界揭露我们人类生存的真相，我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告诉大家我们被罪所奴役的这个事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讲罪，那不是福音。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要跟身边的人讲，只有基督耶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想用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象有一群人，他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那个仓库里什么都有，他们在仓库里出生，他们在仓库里成长，仓库里有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以及他们每天的生活的享受，他们的娱乐都在仓库里可以进行。这个仓库没有出口，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而且这个窗户布满了灰尘，所以从来没有人尝试从这个窗户往外看一眼。其实在仓库里的人对外面的仓库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因为仓库里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东西，他们的祖祖辈辈就一代一代在这个仓库里出生，他们很满足，我们何必再往外面看一眼。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他拖了个板凳，他站到仓库底下，他伸手抹去了那个窗户上的灰尘，他往外观看，他看到原来在仓库的外面还有很多的街道，上面还很多的行人在走来走去。然后他就叫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大家一起来看外面有其他的人。大家一起从仓库往外看的时候，他们都很惊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外面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世界。然后他们注意到街上有一群人不停地用手在往上面指，然后抬着头在聚精会神地往上看，然后有越来越多人聚集在他们的旁边，大家都抬起头来往上看，然后还有一些人幸福地大声叫喊。然后仓库里的小孩子，他们想，他们看什么？他们也抬头往上看，看到是什么？看到的是白花花的天花板，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他们觉得外面的这些人好像在发神经，他们什么都不看到。对这群小孩来说，在仓库里往上看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因为除了天花板，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外面街上的人，他们看到的是天空，蓝天白云下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彩色的空气飞船，还有大雁群在飞翔。而对于仓库里的小孩来说，他们的头上没有天空， 只有天花板。我们想一想，结果有一天在仓库外面有个人在墙上开了个洞，把那个小男孩给拉出去。这个小男孩走出仓库，他才发现他的头顶上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天空。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把他这个发现告诉仓库里所有其他人，他会恳求他们和他一起出去观看外面的世界。弟兄姐妹，我用这个例子就向大家说明一点，当我们向身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需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卢梭告诉我们的真相，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相。而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就像那位小男孩，他写下了罗马书，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的真相是什么。他通过上帝所启示的福音，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头上苍白的天花板带入到无限辽阔的蓝色的天空里，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说陌生而又全新的世界。其实福音就是在透过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是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我们人世间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学问、所有的智慧都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答案，只有上帝启示的福音才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的前两章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的起源是来自上帝的创造。当圣经告诉我们神看着一切都甚好的时候，这句话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奥秘，宇宙万物之间的互动，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来自上帝的创造。我们人世间，我们说我们热爱科学，我们只相信科学的时候，我们说人世间所有的科学都只是在不断的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可以从无到有的去创造出一套自然规律，它只是不停的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而已，这才是科学。科学从来不能创造规律，它只是发现规律，而只有上帝才是那唯一的创造者。圣经更向我们启示，上帝创造的最高峰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类，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弟兄姐妹，上帝的创造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了我们，使得我们人类和所有的被造物之间有了个本质的区别。上帝和人类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用泥土创造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他和亚当保持着爱的关系，然后他还把管理地球的权柄交给了我们人类。我们在创世纪，我们不用翻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把那个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全世界，然后他对我们人类说，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遍满地面，你们要治理这块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飞行走兽，都归你们管理。说我们的人类真的是创造的最高峰，最高峰。那时候我们人类跟大自然，我们跟海陆空生存的动物生物之间，我们保持着和谐的关系。我们可以翻一下，我们再来翻一段圣经吧，干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翻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当然这节经文是讲的耶稣再来之后，基督再来之后，我们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人类堕落之前，我们人类跟所有的自然跟所有的动物之间，我们和平相处，和谐的一段关系。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是在第几页？旧约的630页。大家看旧约630页，看到了，翻到了，我们可以旧约的630页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翻到了，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卧时，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类在堕落之前，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大自然当中，我们跟我们身边的动植物，我们跟整个大自然都是一种完美无瑕的爱的关系，我们说团契的关系。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我们看到尽管上帝赐给了我们人类被造界当中至高的荣耀和权柄，但是由亚当所代表的人类，我们并不满足，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心里出现了个邪恶的念头，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掌管，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命令，我们想要和上帝同等，我们想要独立自主，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最深的想法，我们想要独立自主。正是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之下，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什么意思？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吃下了上帝所禁止他们吃的禁果。因为当时上帝创造了亚当说，所有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就要试炼我们是否 这就是创造主试炼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我们是否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人类说 No， 我不愿意，你不让我吃我偏偏要吃，这就是罪。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里罪的概念，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违背上帝的命令，这就是罪。罪的出现破坏了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人从上帝的儿女就堕落成为罪的奴仆。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罪的不归路。因着罪，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会有眼泪，我们会生病，我们会开始痛苦，我们人和人之间会开始有愤怒，有仇恨，有嫉妒，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我们心里是不是还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罪的残渣。而所有的这些问题，一切的苦难，都是我们人类犯罪的结果，本来不是这样。而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一章18-32节所描述的我们人类的败坏，就帮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自从堕落以后，自从我们人类堕落了以后，我们人类就再也不是生而自由的。恰恰相反，我不断的重申，我们人类生来就是罪的奴隶。我们人类的生存真相，我们真的要跟这个世界揭露出来，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人之初我们的性是本恶的。各位在座做过父母的就知道，我们从自己小孩子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孩你需要教他去说谎，你说哎，小孩哎，宝宝你不会说谎，爸爸教你怎么说谎，你不需要教他的，他天生就会撒谎。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天生就会为了自己的好处 他会撒谎。爸爸说偷吃了没有，没有爸爸没有，其实他嘴里还在疼，对吧？这些小事你不要觉得好玩，你从这小孩身上你看，我们怎么不教他，生下来谁都不用教他，但是你要教他不撒谎那是千难万难，这是需要教的。 他们天生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个玩具，他们会打架，对不对？我们看到隔壁小孩打架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玩具。他们彼此仇恨，还会嫉妒，这是为什么？因为圣经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生来就是一群在罪里的人，我们是在罪里出生的人。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我们在母腹还在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同时也向我们启示，罪所带来的后果不但使得我们走向了这个邪恶和堕落的道路，而且它还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所以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脱离最后地狱的审判，这都是罪所带来的终极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时候，福音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里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救字。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救我们？我们说福音的关键是个救字，上帝怎么救我们？我们刚才唱的敬拜歌曲就像我们启示了上帝怎么救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这些罪人陷在罪里无法自拔也无法自救的时候，等待我们的结局是死亡以及最终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来到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被罪所污染被罪所充满的世界里面，他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所应遭受的一切的审判和刑罚。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亲身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他代替我们死。弟兄姐妹，使我们不必再受将来末日的审判、罪的刑罚、地狱的审判，他代替我们死，为我们除去了所有这些刑罚。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代替我们受死，使上帝对罪的审判和愤怒全部都倾倒在他自己的儿子基督耶稣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全部都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去思想在十字架上发生的那些，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权势里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遭受罪所带来的后果，终极的审判，地狱的灭亡，让我们不致灭亡，使我们能够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获得永生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把所有福音好消息告诉大家，但是我想这就是一个福音最简单的向我们所陈述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人生来是罪奴，基督耶稣来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姐妹，让我们当我们想到上帝大能的时候，让我们从十字架上去认识他，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最后让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在应该是很多年几十年前了，在巴西有个监狱，有一座在巴西有个郊区的地方，有个非常成就非凡的一个监狱。在大概在几十年前，大概在二十上世纪初， 巴西的政府就把这个关押重刑犯的这个监狱交给两个基督徒来管理，他们用基督福音的原则，这两个基督徒他们用基督福音的原则来对监狱里的犯人他们进行监管，进行辅导。然后在93年，一个名叫，我不知道在座可能你们没听说过，有个叫 Charles Coulson 的人来拜访 Peter。 Do you know Charles Coulson? Not really. Charles Coulson. 好，有一个叫 Charles Coulson 来拜访这个监狱，大家可能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对历史有点知识的话，大家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轰动美国的水门事件，大家应该听说过水门事件。这个事件最后导致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背景，但是这个事件跟我们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说，这个叫寇尔森的人，就是当时为尼克松策划水门事件的总统特别顾问，他因为这个事件的败露，他锒铛入狱，他出了监狱之后，他认罪悔改，他成了一位基督徒。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他信仰的书，在书里他就提到了那次他去拜访这个监狱的经历。在那本书里，寇尔松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当我拜访这座监狱的时候，他说我发现人人都带着微笑，尤其拿着长串钥匙来给他们开门的竟然是监狱里的谋杀犯。然后他们进到监狱之后，他们所到之处，他们看到人人都安静平祥，面带微笑，不像犯人，每个人都在勤奋的工作。然后他看到监狱四围的墙上都是张贴着箴言和圣经的经文。然后寇尔森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他的向导，他说为什么在这个监狱里面他没有看到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牢房，他说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监牢。那个向导对他说，有一间关押极刑犯的监狱，有一个独居房是关押极刑犯的，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向导就带着这个寇尔森就从监狱的那个客房一直往前走，他们走到了监狱的尽头，那里有一间牢房，门口有个厚大的大铁门。然后那个向导就问寇尔森，他说你确定我们这里面只关着一个人，你真的想看一下。然后寇尔森他当时他的施工是监狱施工，所以他看遍了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重刑犯的监狱牢房，他说没问题，我全部都看过了，我很感兴趣，我想看一下。然后那个向导就把钥匙插进那个大铁门里面，然后就推开了那个沉重的铁门。我这故事以前曾经讲过，当他把铁门推开的时候，寇尔森看到的，大家猜是什么？映入寇尔森眼帘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这个塑像是监狱里的犯人雕刻出来的。然后向导对寇尔森说，是他在替所有的犯人服刑，是基督耶稣在那里被关在里面。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生动地阐述了基督耶稣的救赎，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罪人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在基督里重新获得自由，使我们在基督里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最后，我想对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已经是一名基督徒，我真的恳求基督耶稣救赎的爱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充满热情的去把福音救赎的好消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都能听到福音的好消息， 我们知道他们如果不信福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面临的是地狱的审判，而福音的好消息能够拯救他们，我们应该是充满热情的向他们宣传。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真正的来相信基督的救赎，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呼求你来到神的面前，为你的罪悔改，求神赐给你一颗信靠他的心，求神让你相信基督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真的祈求神的大能能够通过福音临到一切还没有相信他的人，使那些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人，让他们愿意悔改并且相信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我们的口才，不是在于我们的智慧，是在于神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陷在怎样的绝望的境地，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和拯救。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神啊，让我们愿意张开我们的口，充满热情的把你福音救赎的好消息传讲给我们身边的人。神啊，这本是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也求你福音的大能临在万国瑞这片土地上，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自身的感谢和赞美，一切都是你的大能。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门。